请大家都翻开新约全书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只有短短的一节的经文。在家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上的话，也可以翻一下。好，然后我们荧幕也会把今天的经文也打出来，大家也可以在家中我们一同来诵读这节的经文。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诵读，预备起。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圣经读到这边，今天我们很高兴，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每个月都有一次的生命故事的分享。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李显阳医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们先将时间交给李显阳医师，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冯玉祥牧师会做一个回应。李医师的他今天分享的有个题目叫从癌症看到恩典，然后冯牧师会有一个回应，他的短暂的主题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首先请李显阳的医师，李医师。
请问得够了没？请问翻译个手机。
系啦，冇错，唔该晒你。我做翻
译。好。早晨，大家好。
早，大家早安。
好感恩可以有教父邀请我同分享呢个生命嘅见证。
很感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生命的见证。
先介绍一下自己先。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系李显阳中医师。
我是李显阳中医师。
我自己咧就系、喺一个基督教嘅家庭长大嘅。
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
我爸爸系一个退休警员，之后咧就去咗做一个传道人。
我爸爸是一个退休的警员，后来就做了一个传道人。
喺一年前嘅应该一年前啦，爸爸啱啱就过身。
大概在一年前，我父亲就过身，离世了。
咁佢最主要就因为系癌症离世嘅。
就是因为是癌症的原因离世。
咁但系我喺行医嘅过程当中，咁多个嘅治疗过嘅病人当中咧，我爸爸系一个最坦然去面对癌症嘅一个人。
在我治了那么多有癌症的病人当中，我父亲是一个最坦然去面对癌症的病人。
所以今日有一个感动，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啊，究竟喺癌症当中见到咩恩典呢？
所以我想今天有感动跟大家分享，在癌症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恩典呢？
好，咁我依成个嘅过程当中咧，有啲唔同嘅相片啦，同埋一啲嘅问题问大家嘅。
所以在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想问题要问大家的。
咁首先咧，我想大家分享一啲嘅经文。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的经文。
在林后十二章九节，
在多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
他对我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
另外就是诗篇廿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令我可安歇的青草的水边，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领我走义路，
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
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慈，因为慈爱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需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需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在刚才分享的两段经文当中，
在刚才所分享的两段的经文当中，
其实是贯穿了不论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是贯穿了 不论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也是我爸爸在临终时候那一段的经历当中的一个的分享，
也是经历我父亲在临终之前那一段时间的经历的分享。
这幅相呢是我还是手抱的阶段的时候呢，爸爸带我去行山的一张相片来的。
这张照片是我在 手抱的阶段，父亲抱着我 去远足的一个照片。
其实呢我的英文名字叫 Samuel，
我的英文名字叫 Samuel。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本身的爸爸妈妈呢在医学上呢都是定义为是不育的，
因为我父母在医学上是定义为不育的。
他们经过七年的祷告，
他们经过七年的祷告，
终于在1991年10月21日生了我。
终于在1991年10月21日生了我。
为什么要这么准确说10月21日呢？
为什么那么准确说10月21日呢？
因为爸爸妈妈他就是在1984年的10月21日结婚的。
因为我父亲就在1984年10月21日那天结婚的。
经过七年的时间，在同一个的日子和同一个时间诞生了我。
在经过七年的时间，同一个日子里面诞生了我。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经过了很多不同的痛苦，但都见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经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们都看到上帝的恩典。
这张照片是我爸爸呢去神学毕业的时候的一张照
片。这个照片是我父亲神学毕业的时候那个照片。
我回忆起嗰时咧，就系话佢喺退休前嘅一段时间咧，佢就话自己有一个嘅感召。
所以他在他退休之前一段时间，他说他有一个感召。
佢觉得需要咧为大家有一个嘅侍奉。
他需要为大家有一个侍奉。
所以咧，佢当时其实佢都未确定神学院收佢咧，就已经辞咗职啦。
所以他还没有确认神学院收他，他已经辞职了。
但是就很有信心，
但是他很有信心，
知道上帝会带他去行，
他知道上帝会带着他走。
之后呢就过了多几年之后呢，我自己中医都毕业了。
然后过了几年我自己中医都毕业了。
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呢，爸爸都很开心的。
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我父亲很非常开心，
他还经常说就是说啊，可以你医人家的身体，我呢就医人家的心灵。
然后他整天就可以说，他就是你医别人的身体，我就可以医别人的生命。
我都期待他和爸爸在同一个的工厂当中为大家服侍。
我也很期待跟父亲在同一个工厂里面服侍。
但是不幸的时候就是当我在毕业那个的实习的期间，
很不幸的在我毕业实习的期间，
爸爸呢确诊了有一个大肠癌的末期。
那父亲呢确诊了大肠癌的末期。
那当下其实对你家来说是一个很晴天霹雳的一个消息来的。
当然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很晴天霹雳的事情。
因为他短短侍奉了只是三年至四年的时间，
因为他只是短短的侍奉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上帝这么快就好像要召回叫回去一样？
为什么上帝那么快就要叫回去了？
所以当下其实我们三位，我爸爸妈妈都是很难接受。
其实我们三个人包括我父母都很难接受。
那当下我就尝试过找一些我所认识的老师去帮助爸爸，
然后当时我就找我认识一些的老师去帮助我父亲。
但是经过了两个几月的治疗之后，
但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治疗以后，
随着治疗费越来越贵，
随着那个治疗费越来越贵，
效果也都不是很明显，
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
那爸爸就不如就爸爸就跟我说了，
父亲就跟我讲，
啊仔啊，你懂中医的嘛，不如你帮我啦。
儿子你会懂中医，倒不如你来帮我吧。
其实当下呢，我和我阿妈呢都是觉得很惊讶的。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跟我母亲都觉得很惊讶，
即是自己经验不够的嘛，爸爸这么大信任的，
自己经验不够，为什么父亲那么大的信任呢？
但他就说，
但是他就讲，
上帝安排得你这条路一定有一笔作用的，
然后上帝安排你走这条路一定有这个理由的。
咁所以呢，我自己就都接了这个的任务啦，咁尝试呢帮助爸爸，
然后所以就接了这个任务，就尝试去帮助爸爸。
其实当初呢，爸爸呢去确诊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讲过肿瘤都很大的已经。
然后当时确诊的时候，医生也跟他讲说你的肿瘤也是蛮大的，
很可能得半年命的左右，
可能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我们呢就听完之后呢就心里一沉，
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心里面是一沉，
但我就跟爸爸讲，
我就跟父亲说，
哎，不要理啲日子啦，
我们不要管那些日子，
我哋尽量去做啦，工作嘅系上帝，
我们尽量去做，因为工作的是上帝。
咁最终咧，就爸爸好感恩啊，喺成个过程当中咧，由所谓嘅半年时间变咗做三年嘅时间。
很感恩爸爸在所谓的半年的时间，最后变成三年的时间。
在过程当中呢，咁就我都顺利求咗婚。
那在过程里面，我顺利的求婚。
咁咧，我哋咧嗰时咧去咗一个游轮嘅假期。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游轮的假期。
去咗阿拉斯加睇冰川。
去了阿拉斯加去看那个冰川。
咁当时仲系我未婚妻嘅时候咧，咁佢就系觉得哇，好特别的一个旅程。
然后我的未婚妻那时候觉得那个时候，这个旅程非常特别。
唔单止有我哋嘅一个求婚嘅过程，
不单只是我们有一个求婚的过程，
仲可以爸爸妈妈一起见证，
还有父母一起的见证。
作为仔嘅，
作为儿子的，
最开心莫过于就系爸爸妈妈满足或者见到佢哋开心嘅笑容。
那我们最开心的看到就是父母的一个满足跟开心的笑容。
当一个旅程之后呢，
过了这个旅程以后，
爸爸同我讲，
父亲就跟我讲，
我没想过我还有机会去一个长的旅行。
我还没有想过还有机会再过一个去度过一个长的旅行。
这个说话对我很扎心。
这个其实对我很扎心的。
因为我可以为爸爸做的都不多，但是令到他开心，这个是我最大的使命。
然后其实我能够为我父亲能够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让他开心，我是我最大的使命。
但好事多磨。
但是好事多磨。
这个旅程之后呢，爸爸接受了第二期的一个化疗的治疗。
我父亲就接受了第二期的化疗的治疗。
但那次的化疗不成功。
但这个次的化疗不成功。
极速的恶化。
急速的恶化。
咁喺成个过程当中见证住佢由行得走得。
那个过程里面我见证他能够走能够跑。
亦都见到佢食得瞓得。
能够吃能够睡。
到佢下阴会出血啦，肛门会出血啦。
到他下阴跟肛门会出血。
身体日渐消瘦。
身体日渐消瘦。
其实个过程一啲都唔好受。
其实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好受的。
但我自己呢就不停去自责自己。
然后在过程里面我不断地自责自己，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呢？
是我做得不够啊。
还是有些做错了呢？
还是有一些东西我做错了。
这张相片呢是爸爸临终之前那晚的相片。
这个照片是父亲临终之前那天晚上的照片。
其实那晚也很特别的。
其实那个晚上非常特别。
我和我未婚妻决定了要结婚，那么当晚是试菜的日子。
其实我跟我未婚妻已经决定了结婚，那天是试菜的晚上。
咁就其实我同爸爸讲，
其实我跟父亲说，
你都咁辛苦挨咗咁耐啦，
我就跟他讲说，你那么辛苦撑那么多长时间啦，
俾少耐性啊，等埋我依餐饭啦。
再给点耐性，等我这顿饭。
系话冇问题。
他说没有问题。
咁对我嚟讲，其实呢件事系非常之重要嘅。
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喺成个人成长到真系可以叫成家立室。
其实整个人成长可以成家立室。
爸爸对我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爸爸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佢唔单止系教导咗我点样做一个好人。
他不单止教导我怎么去做一个好人，
更加见证到做一个基督徒一个咩样子。
也见证了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
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天堂是什么样的？
大家有没有想象天堂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想过自己会上天堂的？
有没有想过自己会上天堂呢？
咁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可以完成一个最后的使命，亦都可以上到天堂。
我们完成这个最后的使命，可以上到天堂，
是一个莫大的祝福，
是一个莫大的祝福。
在病床的时间，
在病床的时间，
爸爸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他在天堂上面的经历。
然后父亲一直在病床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在天堂的经历。
他描述天堂非常之靓，
他描述天堂非常的漂亮。
所有的金银珠宝啊、宝石啊，都不够他靓。
所有金银珠宝、所有宝石都不够他长漂亮。
甚至呢，下张相。甚至佢见到咧，有一啲好似咧，甲虫咁样嘅物体。
他甚至看到一些像甲虫的一些的物体，
会不停放光。
他会不停的放光，
照耀住身边成所有嘅一啲嘅物件。
照耀身边所一些的物件。
喺佢嘅分享当中，我见到佢嗰种期待。
看到他的分享当中，他看到他眼里面流露出那种期待。
亦都见到上帝俾佢莫大嘅恩典，
也看到上帝给他莫大的恩典。
佢喺临终之前两度上过天堂望过咩样？
他临终之前两次的上过天堂去看是什么样子？
当我听到佢咁讲之后，
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嘅指示好清晰。
所以上帝的指示很清晰。
呢个仆人佢都满意。
他这个仆人他也满意。
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固然保守了，
然后整个过程里面当然我是非常保守，
但是爸爸反而安慰我们转头，
父亲反而是安慰我们回头，
人总有死的啦，
人总有一死，
不是我们想强留多久就可以的，
不是我们希望强留多久就可以，
只要听主话就可以了，
只要听主的话就可以。
咁其实爸爸咧有一个头先讲到啦，即系话想我哋两父子一齐去为人侍奉啦。
然后我父亲曾经讲过，希望我们两父子一起去侍奉。
咁其实呢幅相咧系爸爸临终前一个圣诞节嘅相嚟嘅。
这个照片是我父亲临终之前一个圣诞节的照片。
咁喺右边咧嗰个嘅家庭咧系一个我中学嘅同学嘅家庭。
右边那个家庭是我中学一个同学的家庭。
他的爸爸咧喺2017年嘅圣诞节，
那他的父亲在2017年的圣诞节，
因为突然系心脏唔舒服而晕咗，
因为他心脏不舒服，所以突然间晕倒了。
佢个仔系西医嚟嘅，
他的儿子是西医来的，
抢救咗爸爸之后咧，爸爸苏醒翻，
抢救了他父亲以后，他父亲醒过来，
但系佢一直都落唔到床，
但是他一直都不能再下床，
西医讲先生你冇咩可以做噶啦。
西医就讲说，先生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你等你自己康复啦。
你等他自己康复吧。
咁啊，个仔醒起我。
那他的儿子就想起我。
佢话：你有冇咩帮到我爸爸咧？
那你有什么办法？有冇什么事情可以帮到我爸父亲呢？
咁最终经过咗大约一年嘅时间。
后来经过大概一年的时间。
佢可以做一个正常人嘅生活。
他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事后发现咗，原来佢都有基督徒。
然后事后发现他也是基督徒。
虽然佢唔系一个经常翻教会嘅基督徒。
虽然他不是一个经常回教会的基督徒。
但系呢一次嘅聚会令我觉得，
但是这一次的聚会让我觉得，
上帝恩典系够用嘅。
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
可以联系咗两个唔同嘅家庭。
可以联系了两个不同的家庭。
两个比较严重的病症，
两个比较严重的病症，
可以令到两个家庭维系上嚟，
可以让两个家庭维系起来。
爸爸提醒我呢一个嘅故事，
父亲提醒我这个故事，
佢话其实你所做嘅嘢系上帝安排嘅，
其实你所做的事情是上帝所安排的，
可以从你嘅医术当中去体验到上帝嘅医治，
可以从医术当中可以体验到上帝的医治。
是给人家莫大的祝福，
是给别人莫大的祝福，
所以你做好这份工，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工作。
其实听完爸爸这番说话之后，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其实听完这个父亲这句话以后，我有不同的感受。
我自己作为儿子，也都作为一个医师，
我自己作为儿子也作为一个医师，
深深体会到其实作为一个重症患者家属的心情，
深深体会到一个作为一个重症患者的一个家属的心情，
亦都经历过可能在现代医学或者不同医生当中那种可能是无心的，但一些觉得很冷酷的说话，
也感受到在现代医学里面一些医生，他虽然是没有心，但是 不是故意的，但是他讲一些很冷酷的话。
所以令我想起啊，不如可以读一些不同的课程。
我就想可以读一些不一样的课程，
帮助到更加多的人，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就选修了这个的辅导学。
所以后来我就选修了这个辅导学，
希望可以帮助更加多啊，除了癌症的患者之外，也帮助到身边的家属。
我就想说，不然只能够帮助那些癌症的患者以外，能够再更能帮助他的家属。
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使命。
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使命，
是我一生要行的仗。
这个是我一生要走的路。
这张照片是去年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自己一个访问 的一个截图来的。
这个是疫情开始的时候我被访问的一个截图。
都要讲一讲，其实而家的确大家可能对住呢两年嘅经济不景啦，或者呢个疫情嘅关系啦。
我就在说大家就是面对这两年的经济不好，还有就是一个疫情的关系。
好多人嘅心情都系好唔好嘅。
很多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但正正我哋中医嘅角度认为。
但是正正是我们中医的角度认为。
怎样可以不要病呢？
我怎样能够 不要病呢？
就这十二个字。
就这十二个字。
避其毒气。
避其毒气。
内无积热。
内无积热。
气血流通。
气血流通。
这十二个字都是希望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的字。
这十二个字也是要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的字。
其实不但是癌症。
其实不但是癌症。
不论是肺炎，
不论是肺炎，
还是作为一个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概念，
甚至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避其毒气不难理解，就是令到自己尽量减少治病的机会。
避其毒气就是不难理解，就是尽量避开一些治病的一些的原因。
其实大家做得好的，例如戴口罩啊、洗手这些需要做的。
譬如说大家做得很好的戴口罩啊、洗手这些一定要做的。
但从癌症角度来讲，更加关键的是维持个情绪的健康。
但是跟癌症有关系是更重要的是维持这个心情的健康。
内无积热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有些东西是长期都会觉得硬住不舒服的话。
要说内无积热，其实是你长期有一些不舒服的话。
是会令到身体出现一些不同的病变的，
是会让身体出现不同的病变。
所以当有出现一些不同的症状的时候，要尽快要处理。
所以你当身体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你要尽快的处理。
气血流通所讲的是身体长期需要一个活动的状态。
气血流通就是说你的身体长期需要活动的状态。
不论你是叫做唔喐，或者你休息得太多都好啦。
不论你是不动还是休息太多也好，
气血系会停滞嘅。
气血是会停滞的。
咁样都系个致病因素嚟嘅喎。
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致病的因素。
所以我哋中医强调一个叫劳逸结合嘅概念。
所以中医有一个概念叫劳日结合的一个概念。
工作时工作。
工作时工作。
休息时休息。
休息时休息。
我爸爸可能比较叫做内敛少少嘅人。
我父亲是一个比较内敛一些的人。
嗰个时候咧，佢都系唔好讲嘢，唔好将自己心情咧同人哋讲嘅。
常常都不讲话，也不把自己心情跟告诉别人的。
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因素，令到佢点解系会出现致癌一个原因。
我可能明白这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他致癌一个原因。
所以祝愿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祝愿各位弟兄姊妹。
可以记得12个字，
记得这十二个字。
不论是所有的疾病也好，癌症都好，
不论是所有疾病也好，癌症也好，
真的可以免于其患，
也可以免于其患。
其实我自己呢在不同的网络的平台都有一些分享。
其实我在不同的网络平台都有一些的分享。
定期一些的健康的短片呢，希望是跟大家散步的。
定期有一些健康的短片可以跟希望跟大家散步的。
自己也有一个网站啦，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想联络我的，你都可以找到我。
我也有一个网站，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联系。
希望可以同更加多嘅人士或者弟兄姊妹分享到呢一个健康嘅重要性。
希望可以跟更多嘅人士或者弟兄姊妹可以分享这个健康嘅重要性。
今日嘅分享就咁多。
今天分享先到这。
谢谢大家。
好，谢谢。
我哋多谢李显扬医师俾我哋好真情嘅分享。
啊，谢谢李显扬医师给我一个真情嘅分享。
可能佢系医生嘅性格，讲得好冷静。
可能是一个医生嘅性格，可以讲得很冷静。
但我坐喺下低嗰阵时候，好深体会佢同爸爸嗰份嘅心情。
但是我坐在下面，可以很深地体会他跟父亲那份深情。
又勾起我以前一啲嘅图画。
也勾起一些以前的图画。
我哥哥亦都系患鼻咽癌。
我哥哥也是患鼻咽癌。
喺佢临离世嗰几年嘅相处嘅里边咧，
在他临离世的那几年相处里面，
同病人嘅相处一种好深嘅体会。
跟病人的相处是一个很深的体会。
生老病死系我哋每个人都必经嘅阶段。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嘅阶段。
健康就系财富。
健康就是财富。
好多人都话我哋唔怕老。
很多人都不。都说我不怕老，
都不怕死，
就也不怕死，
千祈不要病，
就千万不要病，
最好睡醒觉就回天堂，
最好睡醒了就是到天家。
如果你长期被病去折磨，
就是说你长期被病去折磨，
你活得没有那份尊严，
你活得没有那份尊严，
在病痛的里面你是何等的软弱，
在病痛的里面你是何等软弱，
失去自顾的能力，
失去自顾的能力，
我们会体会健康那种的宝贵，
我们会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一个法国的作家叫安德烈纪德，
这个法国的作家叫安德烈纪德，
在他的作品里面他就提到，他说其实患病是一种人生生命的体验，
他说患病其实人生生命的一种体验，
你在患病里面先让你真正体会什么叫人生，
你在患病里面你才体会真正什么叫人生。
他不是讲一些风凉说话，
他不是讲一些风凉话，
他是在正当盛年的里面患了一个重病，
他是正当在盛年的时候患了一个重病，
他让他生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的体验，
他让他生命有一个更深的体现，
所以他讲出以下一番的说话，
他所以讲出有以下一番
话，他说我相信，
他说我相信
病痛是好像打开我们生命一道大门的钥匙，
他说病痛能够好像是能够打开生命某些大门的一个钥匙。
中国人对医生非常之尊重，
中国人对医生非常的尊重，
医者父母心嘛，
因为医者父母心，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认为从事啲救人的工作是一啲好神圣的工作，
因为从事一个救人的工作是非常
其实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都是做不少的，
其实我们在基督教这方面也做了不少，
很多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我们都是去做一些医疗宣教，
有很多发展中的国家我们都去做一些医疗宣教，
赠医施药，
赠医施药，
帮助一些有病的人，
去帮助一些有病的人。
现在在调颈岭的灵实医院，
在现在调颈岭的灵实医院，
就是个起源都是这样，
其实起源也是这个
样。在很久以前呢，大家都知道香港呢肺病是头号的杀手来的，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以前肺病是一个头号杀手，
如果你患上肺病大家都怕了你，
如果说你是患上了肺病大家都怕了你，
你看粤语长片你就知道了，
你看粤语长片都知道，
一咳出血呢，
一咳嗽出血，
哇，就两边四散，
然后所有的四散，
还惨过大麻风，这样
要比大麻风更恐怖，
所以患肺病的人呢就叫你做肺痨鬼，
然后患肺病人就叫肺痨鬼，
所以当时呢一位西教士施慕道姑娘，
那所以当时有一位施教士叫施慕
道
姑娘，
她见到很多可怜的病人，
她见到很多可怜的病人，
当时又没什么医疗的设备，
然后当时也没什么医疗的设备，
她就在调颈岭的山边搭一些木屋，
她就在调颈岭的山边去搭一些木屋，
赠医施药，
赠医施药，
慢慢发展成为今天的灵实医院，
慢慢的发展成今天的灵实医院。
圣经也都记载耶稣在他出来传道那几年的里面，
然后圣经也记载耶稣出来传道那几年，
有人归纳他只是做三件事情，
有人归纳他只做三件事情，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宣讲天国的福音，
宣讲天国的福音，
同埋教导的工作，
然后教导的工作。
今天早上我哋读的经文，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同样都是一对一个的家庭，
同样也是 一个家庭
向耶稣发出一个的呼求，
向耶稣发出呼求，
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所以当每当耶稣面对有病患的人，
所以耶稣每一次面对有病患的人，
他都义不容辞提供一些的帮助，
他都义不容辞的提供一些的帮助。
病是人生一个过程，
病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谁不想健康呢？
谁不想健康？
但是病是我们没办法逃避的，
但是病是确实我们没有办法逃避。
死亡是人生某一个阶段，
死亡是我们人生的必经的阶段。
如果病痛能够打开生命某个大门，
又说病痛能够打开生命某一个大门，
那到底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到底这个是什么来的？
我认为病痛是被人看到自己那个的有限，
然后其实病痛是给人看到自己有限。
后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病，
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病，
所以又不会伤风感冒，
也不怎么会伤风感冒，
挨几晚通宵都若无其事，
撑几晚天通宵也是没什么。
现在一把年纪，
现在一把年纪，
九点几已经瞓唔瞓都顶唔顺啦，
九点多不睡不睡也不行。
我以前在医院里面工作，
我以前在医院里面
工作，我见尽唔少嘅病人嘅家属，
我以前见到很多不同病人的家属，
呼天抢地恳求医生救佢嘅家人。
那种呼天抢地恳求医生救他的那种家人，
我以前侍奉的教会很多医生的，
以前我侍奉的教会有很多医生。
现在每日晏昼那个的疫情发布会呢，
现在每天下午那个疫情发布会，
就大家都熟悉张竹君医生，
大家很熟悉张竹君医生，
其实他都是一个基督徒来的，
其实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来的。
那个不讲了，
那个不讲。
他旁边有另一位女医生，
他旁边有位另一位女医生，
生得几靓的，
长得蛮漂亮的。
他是我以前的会友来的，
他是以前我的会友来的。
从事医生的人都是一种希望可以帮到人的工作，
从事医生的人都希望是能够帮到人的工作。
有人称这个希波克拉底誓词，
有人称这个希拉科波底誓词，
是称为这个医师的誓词，
称为医师的誓词。
这个希波拉底呢是古希腊一个的医者，
这个希波拉科底是一个希腊的，
他被认为医学之父，
他被誉为医学之父，
救急扶危在当时来讲呢，对他来讲一个天职，
救治扶危是那个时候的天职。
无论个医生怎样有救世的情怀，
无论那医生有怎么什么样的救世的情
怀，就好像刚才李显阳医师所讲，
就好像刚才李显阳医师讲的，
他怎样爱的父亲，
他怎么爱的父亲。
在病里面有时候我们都接受人那种限制，
我们在病里面我们都能够都必须要接受人的那种限
制。医生不是神，
医生不是神，
医疗是有限的，
医疗是有限的，
很多的疾病是会夺去我们的生命，
很多的疾病会夺去我们生命。
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病人那种的痛苦，
我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病人的那一种痛苦，
家人那种的忧心，
家人里面的忧心，
我们那种无能为力，
我们那种无能为力，
我们看到人那种软弱，
我们看到人那些的软弱，
人在病的里面，
人在病的里面，
我们学习谦卑，
我们学习谦卑。
病痛有时都提醒我们珍惜那种生命同埋同家人嗰种嘅和好，
我们另外在病里面，我嘅真是那人与人的关系跟家人的和好。
大家都知道牧师以前同屋企人嘅关系非常之恶劣。
大家都知道牧师跟以前家人的关系非常的恶劣。
当然呢个系因为我自己一啲嘅放纵嘅行为导致屋企对我嗰种嗰份嘅失望。
当然是因为我牧师的一些以前那些行放纵嘅行为，让家人对他失望。
我对上有一个哥哥。
我对上一位哥哥，
他比我大几年，
他比我大几年，
从小到大我同他的关系都很一般，
我从小跟他的关系都很一般，
因为我是拉仔，
因为我是最小的儿子，
所以阿爸最锡我，
因为父亲就最疼我，
我读书又叻过他，
我读书又比他好，
所以万千宠爱在一身，
所以万千宠爱在一身。
我再对上有另外一个大哥，
我再对上还有一个大哥，
他就出来搵钱，
他就出来工作，
拥有家庭地位，
他有家庭有地位。
我二哥呢就夹在中间，
我二哥就砸在中间，
对屋企又冇贡献，
对家里面也没有贡献，
读书又唔够我叻，
读书又不够我好，
所以咧一路同我嘅关系都唔好，
所以跟我的关系一直都不好。
所以当我后来我哥哥四十几岁嘅时候患上鼻咽癌，
所以我哥哥四十多岁患上鼻咽癌的时候，
嗰时我已经信咗主，
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亦都喺教会里边侍奉，
也在教会里面侍奉，
经常去探我哥哥，
我经常去看我哥哥，
陪佢睇医生，陪佢复诊。
陪他去看医生，陪他去复诊，
我记得他临离开世界前那段时间，
我记得他临离开世界这前那段的时间，
有一次我去探他，
我有一次去看他，
他住在太和村，
他住在太和村，
已经瘦骨嶙峋，
已经瘦得很厉害，
即是被病折磨得很厉害，
被病折磨得很厉害。
我就跟他分享信仰，
我就跟他分享信仰。
我哥哥望着我，
我哥哥就看着我，
他眼泪就流下来，
眼泪就流下来。
他很无奈地跟我说，
他很无奈地跟我讲，
我说小孩，为什么你在我人生离开世界的时候才跟我分享一些这么重要的信息呢？
他说弟弟，你为什么在我人生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才跟我分享那么重要的信息呢？
他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机会认识你这位神。
他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去认识你这位神。
如果我告诉你我信他，我是骗你。
就算我跟你说我现在是送信，我是骗你的，
甚至我对这位神的不尊重，
甚至是对这个神的不尊重。
但是无论如何，
但是无论如何，
我看见你信了耶稣，
我看见你信了耶稣，
我看见你重回正路，
我看见你重回正路，
我看见你放弃以前那种放纵的生活，
我看你放弃了以前那种放纵的生活。
最恶劣的时候，我哥哥当我一个陌生人，
我最恶劣的时候，我哥哥把我当成一个陌生人。
有病的人有时候是会将家人那种的关系重新的修好，
有病人可能有些时候会把那个家人的关系重新的修好。
健康日子里面大家都数算对方的缺点，
在健康的日子里面大家数算对方的缺点，
但在病痛的里面我们看到亲情那份宝贵，
但是在病痛里面我们看到亲情的那种宝贵。
正如一首诗歌珍惜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歌词，
正如诗歌有真实里面有一些的这样，
他说生命是上苍的厚礼，
生命是上苍的厚礼，
活着一天就有意义，
活着一天就有意义，
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最美的地方就是这里，
最美的地方就是这里。
我再次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姊妹，
当你仍然家人健在的时候，
当你仍然家人健在的时候，
好好珍惜这份关系，
好好珍惜这份的关系，
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家人有病，
不要等到你家里面的家人有病，
不要等到他们离开世界，
不要等到他们离开世界，
那时候你后悔莫及，
你那时候后悔莫及。
病痛也都让我们人是去思考那个人生那个生命的意义，
然后病痛也是让人思考人生的那种生命的意义。
刚才听下你意思说原来是读辅导的，
然后刚才就听你意思说他
其实同牧师是同行，我都是读心理和辅导，
然后牧师也是念心理
和辅导。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
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他就提出一种解释疾病的模式，
他就有一种解释疾病的模式。
他说呢，大部分人解释疾病的模式是用一种过去的模式，
然后大部分解释疾病是一个过去的模式。
过去的模式怎么去理解呢？
过去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患这个病呢？
就是为什么会患这个病？
我是不是吃错东西呢？
是我吃错了东西？
是不是我的情绪不够稳定呢？
是情绪不够稳
定？是不是我挨更底的呢？
是不是我整天没睡觉？
是不是我食烟饮酒很多生活坏习惯呢？
是我抽烟喝酒那种坏习惯？
我们一路就问个原因，
我们一直去问这个原因，
为什么令到我有这个病？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病？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改变另一种的模式去看疾病呢？
我们是否可以改变一个模式去看？
我们就用一种叫未来的观点去看疾病。
我们用一个未来的观点去看。
就是说当我患了这个病了，
就是说当我患了这个病，
我当然要好好去面对这个疾病了。
当然我们要好好去面对。
但我就会问这个病对我未来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问这个病当我们未来人生有什么意义？
如果我能够再活一次，
如果说我能够再活一次，
我未来的人生会不会不同呢？
我未来的人生会否不一样？
好多人真的患一个重病之后呢，
很多人都是患了这个重病以
后，他整个人生观改变了。
他整个人生观改变。
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
以前认为重要的
东西，在一场大病的里面，
在一场大病，
你发觉原来那个不是你一生人的奋斗。
原来这个不是你一生人的奋斗。
可能就一下子就过去。
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过去。
他重新认定生命的意义。
他重新的认定生命的意
义。他认为我剩下来的时间。
他认为我剩下来的时间。
我是赚回来的。
是赚回来的。
我应该要过个不一样的生活。
我要应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这个让我们病痛有时让我们思考。
这个病痛让我们思考，
我到底是边个呢？
到底我是谁？
我怎样活过来呢？
我怎么活过来？
我未来怎样要生活呢？
我未来要怎么生活呢？
我的永恒归宿是怎样？
我的永恒归宿在哪里？
如果我们很多人面对病痛只会埋怨为什么？
很多人遇到病痛总会埋怨为什么？
我真的不幸了，六合彩又不叫我中。
我真的运气不好，六合彩也没叫我中。
这个病又怎么会临到我的呢？
这个病也会临到我。
100万人一个都是我 我先至患呢个病。
一百万人里面有一个，怎么会遇到是我？
但系如果你让疾病俾你思考生命，
就说你让疾病让你思考生命，
你想到一位永恒嘅主，
你想到一位永恒的主，
你揾到永恒嘅归宿，
你找到永恒的归宿。
病痛亦都让我哋咧去学识找紧上帝，
病痛也是让我们学懂啊，怎么去抓紧上帝。
基督教信仰里边咧有一句说话。
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句话，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
有一个的研究是研究一些临终的病人一些的情绪的反应，
有一个研究是研究一些临终病人他的时候那个情绪的变化，
发觉没有信仰的人呢，
发觉一些没有信仰的人
去面对那个人生那个的终结，
他面对人生的终结
是充满恐惧，
是充满了恐惧，
充满害怕，
充满了害怕。
我不知道将来是怎样，
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
但相对基督徒比较能够平静去面对这些严重的疾病，
但基督徒基本上是比较平能够平静去面对这个疾病，
甚至无死亡，
甚至是乎是死亡。
我常都在安息礼拜讲一句说话，
我常在安息礼拜讲一句话，
我们基督徒是贪生但不怕死，
我们基督徒是贪生但不怕死。
没人不想活下去，
是没有人不想活下去，
但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死
亡。死
亡
只不过告诉我们听，我们揭开永恒的一页。
死亡对我们来讲说，只是切开永恒的一页。
在死亡之后，
在死亡之后，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
一
个新的生命。
我认识几位的牧师，
我认识几位的牧师，
他们都是曾经患了一些很重要的病。
他们都是患了一些很重要的病，
或者人生出了一些很大的意外，
或是人生出了一些很大的意
外。他对生命那种重新有一种的理解，
他对生命有一种重新的一个理解，
放弃他们高薪厚职，
放弃他们的高薪厚职，
去读神学，
去念神学，
去做牧师，
去做牧师。
因为他感悟到生命那种的短暂，
因为他们感悟到生命那种短暂，
他体会到原来我一生人的努力，
他体会到了我原来一生人的努力，
可能一场的意外就没了，
可能一场意外就全没有，
所以能够投身去成为一个的传道人，
所以他愿意能够投身成为一位的
去帮助人找到永恒的盼望，
他帮助别人找到永恒的生命。
病痛都让我们能够可以去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
病痛也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
我信了耶稣之后第一份工在联合医院的工作，
我信了耶稣以后第一份工作在联合医院里面工作。
那时候很乖的，常都去参加医院的报道，
那时候那很乖的，常去参加医院的报道。
我发现参与医院报道的义工行列的里面呢，
我发现在医院参加医院的义工行列里面
最多是那些曾经患病康复的基督徒，
最多就是曾经患病康复的基督徒。
他在患病的时候他体验那种的无助，
他在患病里面他体会到那种无助，
彷徨绝望，
他那种彷徨那种绝望，
放不低生命种种的美好，
放不下生命种种的美好，
放不低亲爱的家人，
放不下亲爱的家人，
放不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
放不下自己的理想跟事业。
就在最人生最无助的时候，
就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
一位不认识的基督徒，
一位不认识的基督徒
可以无私的为我们祷告，
因为他可以无私的为我们祷告，
好像绝望当中找到一线的曙光，
好像在绝望当中找到一线的曙光，
让他重燃生命那种的动力，
让他重燃生命的那种动力。
所以你想想今天大部分的香港的医院，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香港医院
容许院牧这个工作的存在，
容许这个院牧的工作存在，
其实有一定的意义，
其实有一定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是拿着所谓政府的 subvention 那个资源，
虽然我不是在拿政府那种的资源，
但他们都明白到有一些神职人员在医院的里面，
但是他们也明白到有一些神职人员在医院的里
面，对一些患病或绝望的无论病人和家人，
我发现对一些在绝望里面无论是患病的还或者是他的家人，
不单是带来心灵的安慰，
不单只是带来心灵的安慰，在那个彷
徨里面找到那个确据，
在彷徨里面找到确据。
另外呢，病痛有时都开启了那种爱的潜力，
另外病痛也开启了一种爱的潜力。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有很多远渡重洋，
有很多远渡重洋
离乡别井的宣教士，
离乡别井的宣教士，
去用医生的身份，
他用医生的身份
去到那些发展中的国家，
他去了那些发展中的国家，
真医施药，
真医施药，
很出名的被称为非洲之父，
有很出名的被称为非洲之父，
史怀哲，
史怀杰，
佢就系即系一个用一个医生嘅身份去到非洲，
他就用一个医生的身份去到非洲，
喺嗰度几十年行医宣教，
他在那边几十年行医宣教，
佢死嘅时候，
他死的时候，
佢吩咐啲人将佢嘅心脏埋喺非洲，
他请他那些人把他的心脏埋在非洲，
佢话我嘅心系同呢啲嘅非洲人系永远在一起，
他说我的心跟这些非洲人永远在一起，
亦都好多咧终身留喺当地。
也有很多终身留在当地，
培养当地的医疗人才，
培养当地的医疗人才。
所以病痛虽然带来苦难，
虽然病痛能带来苦难，
病痛可能会让我们的生命那种的经历是可以扩张，
让我们身边那种经历可以扩张。
所以在病的日子的里面，
所以在病的日子里面，
我们好像有一个发现之旅，
我好像一个发现之旅，
重新去探索我自己的人生，
重新的去探索我们的人生。
我们发现呢，
我们发现
上帝就为我们预备天使在我们身边，
我们就发现上帝为我们预备天使在我们身边，
去开启我们的眼界，
他开启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发现生命那种的潜力，
让我们发现生命那种的潜力，
都提醒我们哪里有爱人间有情，
我们就提醒我们哪里有爱人间有情。
我再次讲，没人希望遇见病痛，
我再讲一次，没有人希望遇见病痛，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阶段，
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阶段。
这两个多月我就很深体会了，
这两个多月我就很深的体会，
师母三番四次入医院，
师母三番四次的进医院，
你会体会到了某一个年纪，
你会体会到了某一个年纪，
有很多东西不受控制，
有很多东西不受控制，
让我们更加懂得去珍惜和抓紧，
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和抓紧。
结束的时候呢，
结束的时候，
我邀请无论大家在家，
我邀请大家无论在家里
或者在座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你跟我做一个祈祷，跟我做一个祷告，
你可以呢将你的手摆在你的心口里面，
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胸口里
面，你心里面祈祷，
你心里面祷告，
你恳求这位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
你恳求这位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
就像这只手这样拥抱我的人，
就好像这个手拥抱我的人，
这一刻无论我身体的疾病，
这一刻无论我身体的疾病，
我心灵的重担，
我心灵的重担，
我们人际的疏离，
我是人质上的疏离，
家人的不和睦，
家里面的不和睦，
有时候甚至乎连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
有些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讨厌，我
们觉得我们就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病入膏肓的人，
我都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我们自己活着为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人生奋斗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人生奋斗为了什么，
但今天早上，
但今天早上，
我们恳求这位医治我们心灵的主，
我们恳求这位医治我们心灵的主，
医治我们疾病的主，
医治我们疾病的主，
去赐我们生命的美好，
赐我们生命的美好，
用他十架的大爱去围绕我们，
用他十架的大爱去围绕我们，
用他神圣的恩典去临到我们的身上，
用他神圣的恩典去围绕着我们，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去祷告，
亲爱的恩主，
亲爱的恩主，
我们承认我们不单止肉体衰败，
我们承认不单止是肉体衰败，
我们心灵有很多的破碎，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破碎，
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没办法可以活出丰盛生命的处境里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没办法活出生命丰盛生命的一个处境上面，
我们在很多扭曲，
我们有很多扭曲，
包括我们生命的扭曲，
包括我们生命的扭曲。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听到李医师去父亲那种的经历，
我们听到李医师那种父亲的那种经历，
我们听到李医师去作为一个医师那种医者父母心，
我们听到李医师他作为医者父母心，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命美好，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命能够，
我们希望可以活得丰盛，
我们希望能活得丰盛。
主，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
今天主，我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用你十架的大爱围绕我们，
用你十架的大爱来拥有我们，
当中有疾病的，
当中有疾病的，
我们恳求你医治，
有也恳求你医治，
心灵有破碎的，
心灵有破碎的，
求主你恢复去，
求主你恢复，
我们人际有张力的，
我们人质上有张力的，
我们求主你修补，
我求主你去修补，
我们跟家人有那种的很紧张的关系，
我们跟家人有那种紧张的关系，
我们都求主用你爱去弥补，
也求主用你去爱去弥补，
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健康丰盛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丰盛的人，
不一定是物质，
不一定是物质，
但是活在上帝的恩典和爱里面，
但是是活在上帝的恩典跟爱的里面。
更重要我们找到这个永恒的归宿，
更重要是我们找到这个永恒的归宿。
我们为有病的祈祷，
我们为有病的祷告，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愿上帝的恩典与每一个人同在，
也都与家人同在，
也与家人同在。
奉耶稣基督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